几天之内，我们三人和鲍勃、贝内特在不同的家中私下会面，开始谈判。对于离开母星这件想想就可怕的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用妮娜以前的话说，在西蒙舒斯特工作就好像你有一个大大满足你需要甚至给你更多的家庭，它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家庭。说是谈判也不尽准确，通常最关键的报酬问题不用谈，我一开始就说他们不用付我更多的薪水。我记得我在西蒙舒斯特的年薪是4万美元，在当时是很多钱了。跳槽是事关人生的决定，不是为了钱，我不想混为一谈。妮娜和托尼跟我想法一致，但是有一个问题。没错，我们可以在克瑙夫出版社完全做主，可怎么向埃尔弗雷德·克瑙夫本人解释这一切呢？虽然他已经把自己的出版社卖给兰登书屋，不再管业务，但他人还在办公室。更重要的是，怎么向克瑙夫出版社的员工解释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没人会去解释，顺其自然。那也太怪了，所以我们犹豫来，犹豫去。我记得妮娜说，你们的意思是，有一天那些可怜的克瑙夫人一觉醒来，发现有三头外来的熊从天而降压在他们头上。我们从1967年6月开始谈，过了6个月还在谈。整个事情一开始，我就出于责任心去找皮特·施韦德和财务总监西摩特克，告诉他们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考虑离开的问题。他们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向我道谢。犹犹豫豫过了3个月，我又回去警告他们说，我们的出走可能即将成为现实，得到的是更多道谢。到12月，贝内特这个用大嘴巴来形容都算是委婉的家伙已经开始在业内放风声了，留恋之情已经耗尽。有一天，我们终于决定搭上自己的前途，信任贝内特和鲍勃，也不妨信任他们为克瑙夫出版社规划的最佳方案。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就答应了。他们将正式宣告我们的加盟，我们抵达的那一天就开始负责出版社。196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是12月29日星期五，我和托尼走进彼得的办公室宣布消息。我快哭了，托尼快吐了。彼得的反应则是他典型的圆滑，他首先抱怨我们毁了他安度新年这个周末的心情。我们就不能等到周一再宣布吗？接着他抱怨道，我让你做了我的工作，现在我得自己做了。在消息公开之前，我们得先告诉西蒙舒斯特的同事们。彼得想开一个大会，在会上告诉每个人，但我坚持要逐个单独说。由于妮娜和他兄弟一家在德克萨斯度假，托尼也休假去滑雪了，所以挨个告诉的任务就交给了我。这太糟糕了，就像爱丽丝和眼泪的池塘，其中许多眼泪是我流的。打击最大的是迈克尔·柯达和迪克·斯奈德。迪克是莱昂聪明绝顶的门徒，他的雄心壮志在西蒙舒斯特无人能及，除了莱昂本人。但迪克和迈克尔一样，既难过又困惑，感到被抛弃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带所有人一起走，除了无价之宝图瓦内特，因为我们对克瑙夫出版社的人事关系一无所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离开导致西蒙舒斯特的一部分工作陷入瘫痪，决定陆续走。我得先走，因为作者和经纪人需要尽快确定信息。妮娜过3星期再走，托尼再过3个星期，这样马上带出的书可以确保顺利出版。我拉了一个我的作者名单，有40-50个，分成3栏，肯定会跟我转到新出版社的。更愿意留在西蒙舒斯特的，以及因为眼下还没有新书或者尚未写完而拿不定主意的，从合同角度，约瑟夫·海勒有权因为我的离开而换出版社。另外好几位作家也是如此。西蒙舒斯特是可以为其他一些作家的换社而找麻烦的，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希望和和气气的过渡。
还有少数几本书，包括大地惊雷和莫迪凯的自以为是，正在出版流程中。我觉得此时带走他们会令各方误会， 所以我们跟两边都谈好，我和妮娜到克瑙夫后仍把这些书的出版事务做完，安排封面设计，写护封和广告文案，协调营销宣传和销售瓶装版权。一月时，我邀请克瑙夫的一些核心人物来我办公室，彼此有个初步的认识，包括高级编辑阿什格林、朱迪斯·琼斯、安格斯·卡梅隆，还有受人欢迎的比尔·科什兰德。他名义上是克瑙夫出版社社长，但更像是一辈子服食埃尔弗雷德·克瑙夫、布兰奇·克瑙夫夫妇的奴隶。我是实际过去工作以后才见到埃尔弗雷德的。我马上开始看封面和封面文案。有一本书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一本意大利伟大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的传记，文案竭力强调他是一个多么没有魅力、多么无趣的人。我和妮娜忧心忡忡地想了片刻，觉得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他又兴高采烈地修改起来，改得拿得出手。我把茱莉亚·切尔德的一本新书定价提高了1美元，
否决了克瑙夫出版社长期以来在封底的作者照片上加一种色调的糟糕做法。
这本是绿色的小说家，那本是紫色的诗人。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蒙·舒斯特。是啊，我迫不及待要开始在克瑙夫的工作，直面考验，但也需要从之前几个月难受的紧张状态中恢复过来。所以在正式上班前，我和玛利亚南下迈阿密，和卡塔卢拉一家共度了一周。正是在那个星期里，我最后一次在酒类专卖店被要求出示身份证。那年我36岁。